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6月5日晚上6点，中国时间6月6日早上6点。下面为您播报最新的国际新闻。白宫表示，目前还不能断定是来自中国的黑客对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实施了大规模的网络攻击。这个联邦政府机构负责搜集数百万政府雇员的背景信息，并对这些雇员进行安全调查。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五说，联邦调查局在继续调查网络入侵事件。他指出，在确定谁应对事件负责之前，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早些时候，执法部门官员表示，他们认为幕后操纵这次网络入侵的是在中国的黑客，而这些黑客可能与中国政府有关联，但他们没有具体说明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五指责这些指控是不负责任的。他说，这类网络攻击具有匿名性、跨国性、溯源难的特点。联合国敦促乌克兰冲突中的各方全面遵守于今年早些时候达成的停火协议。在联合国做出上述呼吁的同时，美国高级国防官员和多方外交人员星期五在位于德国斯图加特的美军欧洲司令部总部举行会谈，审议欧盟和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以及北约为阻止俄罗斯在乌克兰进一步行动而制定的战略的有效性。联合国主管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费尔特曼星期五在安理会紧急会议上说，现在要么就是冲突再次加剧难以解决，要么就是冲突区的部分地区爆发暂时的激烈交战，不管是哪种情形我们都无法承受。欧安组织乌克兰特别监督小组副组长亚历山大·胡格在基辅通过视频对与会成员说，重型武器已被运到了明斯克停火协议所禁止的区域。他说，违反停火的情况正变得更加频繁和严重。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谢尔盖耶夫说，俄罗斯及其支持的乌克兰东部分离分子严重违反停火协议。此外，俄罗斯和美国两国的常驻联合国代表就最近乌克兰东部战斗升级的责任问题进行了激烈交锋。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丘尔金指责乌克兰政府军定期轰炸叛乱分子控制地区的城市和村庄，而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鲍尔回应说，最近的暴力冲突是俄罗斯和分离分子共同进攻所致。伊拉克官员说，前领导人萨达姆政权的熟面人物塔里克·阿奇兹在6月5日去世，享年79岁。他们说，阿奇兹一直健康不佳。阿奇兹曾经担任伊拉克副总理和外长，是萨达姆最信任的幕僚之一。他2010年因迫害伊拉克什叶派人士而被判处死刑，但是死刑并未执行。他还因犯下其他罪行而被判多项徒刑。阿奇兹是一名基督徒，他是萨达姆政权中最为外国所熟知的人物。巴基斯坦警方说，十名因袭击诺贝尔奖得主马拉拉而被判有罪并入狱的犯人中的八人已经获得自由。马拉拉因倡导妇女受教育的权利而受到袭击。巴基斯坦斯瓦特山谷警察局长马瓦特对西方媒体表示，这八名男子因缺乏证据而被释放。其他巴基斯坦安全官员证实了他的说法。今年四月，巴基斯坦官员说，这十名男子被控策划和实施对马拉拉的袭击而被定罪，并被判处至少25年徒刑。这是2012年马拉拉被袭击以来的首次判决。以上是最新的国际新闻。
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查中国黑客大规模侵入并窃取数百万美国联邦政府雇员信息的网络攻击；香港数以万计的人在六四事件26周年当天参加勿忘六四烛光晚会；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维杰带领六四难属在北京万安公墓祭奠六四事件中被屠杀的家人；东方之星客轮被调出水面，预计不可能再找到任何幸存者，目前至少97人已确认遇难。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正在调查不久前发生的针对美国政府人事部门大规模的网络攻击。有关官员说，中国黑客设法侵入联邦计算机网络，获取了美国各地多达400万政府雇员的信息资料。中国驻美外交官表示，中国禁止网络战。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官员指责在中国的黑客攻击了负责收集数百万政府雇员的个人背景资料并发放安全许可的联邦机构。联邦人事管理部门周四表示，多达400万现任和前任联邦雇员可能会受到影响。该机构今年4月检测出这一安全漏洞，随后实施了更严格的管控措施。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正在调查，以确定全部的损害情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五驳斥美国的指控，并且呼吁加强合作。他说，
中国坚决地打击一切形式的网络黑客攻击行动，中国自己也是网络黑客攻击的受害者。在这一领域，我们愿意开展国际合作，来共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我们希望美方不要疑心重重，捕风捉影。
今年2月，奥巴马总统在斯坦福大学举行的全美网络安全和消费者保护峰会上发表演讲，并签署了一项保护网络安全的行政令。
这些网络威胁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是个挑战。
就在上周，有报道说，美国国税局的网络内部资料已经失密。而在去年秋天，白宫和国务院的网络也遭黑客攻击，黑客据信来自俄罗斯。这一次，数以百万计政府雇员的个人信息可能遭到破解，有关部门向他们提供信用监察和身份失窃保险。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中国表示，在长江翻沉的东方之星客轮船难已不可能再找到任何幸存者，目前确认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至少97人。与此同时，有遇难者家属对当局处理船难的方式感到强烈不满。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电视画面显示，东方之星的一侧船体于星期五上午已经浮出水面。自这艘客轮星期一夜间翻沉后，只有14人获救，目前还有300多人下落不明。中国交通运输部发言人徐成光星期五对记者说，下一步是要做好寻找遇难者遗体的工作。然而就在记者会正在进行时，一位70岁的姓夏的遇难者家属冲进了记者会现场，
请听到最真实的话，
高声呼吁媒体应该听到最真实的话。
我们遇难者的家属到这里以后，
大姐，
感觉有一种状况，就是
大姐，你
偏重于强调天灾，
大姐，
但是根据我们的很多调查，现在是一个网络化的世界，
大姐，
信息开放的世界，大家认为这是不公正的。
星期三，上海数十名乘客家属因不满当局的处理方式，愤怒地走上街头，高喊“上海政府还我亲人”等口号。此外，在事故地点还有几十名失踪乘客的家人冲破警方设置的路障，要求当局提供有关失踪乘客的信息。在另一方面，也有家属表示，他们对打捞进度慢也能够理解。这名姓胡的遇难者家属说，
就是我们感觉这个进度啊， 进度还是不够快。但是怎么说呢，他们跟我们解释了，他们这边的人也跟我们解释了，就是这个天气啊，昨天下午到的时候又下雨了。我们当时他当时预计昨天下午的话就应该能把它翻正的，但是这个指挥部有指挥部的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
星期四晚上，湖北监利县城数千群众自发聚集为东方之星邮轮乘客祈祷。一名当地居民说，
感到很心痛很悲痛，就是说问逝者在天堂安息，我们只能是尽我们的微薄之力，能让死者的家属感到一点安慰。
美国之音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菲律宾国防部星期五说，他们获悉一艘中国军舰在南中国海有主权争议水域向一艘菲律宾渔船鸣枪示警。正在随同总统阿基诺访问日本的菲律宾国防部副部长表示，如果报道属实，菲方严重关注，不无道理。中国对有关事件的态度目前不得而知。与此同时，正在日本访问的菲律宾总统阿基诺表示，希望尽快开启有关谈判，允许日本军队访问菲律宾，加入与菲方的广泛行动。有评论认为，此举表明日本可能也在逐渐加大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存在，该水域抗衡中国军事力量的国家联盟正在扩大。另一方面，菲律宾总统阿基诺表示，菲律宾即将与日本开始谈判，商讨日本自卫队在人员轮流的基础上使用菲律宾的空军和海军基地的问题。日本自卫队如果可以在靠近南中国海的基地补充燃料和补给，就可以扩大在南中国海的巡逻范围。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结束对日本为期四天的访问之际，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星期五在东京举行记者会。
菲律宾欢迎这一发展，我们两国将开始进行来访部队协议所必须的外交谈判。
阿基诺总统随后进一步解释了菲律宾和日本进行具体的战略合作的必要性。
在需要协调合作的时候，或需要跟你的战略伙伴联合行动的时候，一项协议或外界对海洋权的关心，假如停留在纸面上，是不会生效的。
菲律宾与中国在南中国海有海洋权争议，日本主张通过谈判和国际法解决争端，反对单方面强行改变现状。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越南正在与欧洲和美国军事装备承包商谈判，购买包括作战飞机、海上巡逻机以及无人机在内的多机种产品，以强化空防系统。路透社报道提到的国防承包商包括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波音公司、欧洲战斗机集团公司以及瑞典昆堡公司等。在此之前，越南已经从俄罗斯订购了十多架苏-30新型战机，用以替代老旧的苏-27和苏-30系列战机。另外，越南还希望替换100多架老旧的苏-21战机。有评论认为，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填海造岛以及相关国家备战的军事动向，将有可能进一步加剧那里的紧张局势。美国呼吁有关国家立即永久停止造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领土主权问题。缅甸反对派领导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将于6月10日到14日对中国进行四天访问，这将是昂山素季第一次访问中国。缅甸全国民主联盟发言人纳温说，昂山素季将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昂山素季原计划去年底访华，但由于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而推迟至今。昂山素季曾经被缅甸军政府软禁21年，他于1991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说，昂山素季是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率领缅甸全国民主联盟代表团访问中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表示， 昂山素季访华是中缅党纪交流中一次重要访问，中方希望通过这次访问进一步增进双方沟通与理解，共同推动中缅各领域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军方在滇缅边界的实兵军演持续进行，与此同时，各方继续多角度解析中国军方的这次敲山震虎的常规军事行动。不过有专家指出，北京最清楚在包波兄弟家门口舞刀弄枪的真实意图。下面是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截至6月4号，中国军方仍未宣布云南省境内中缅边境附近实兵实弹军演何时结束。有关这次军演，中国国防部以及外交部对外进行了说明。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日前还解析了军演的特点。第一，没有明确演习地区距离边界到底有多远，尽管中国军方公布了演习场的精确坐标。第二，没有明确演习结束时间，演习后续措施将看事态发展和演习效果而定。环视还说，军方在边境地区搞这种演习十分罕见，强调军演是保护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承诺的实践行动。台湾军事问题专家施孝伟对美国之音说，
这一阵子啊，那个中国大陆跟缅甸之间，特别是缅甸为了要追剿叛军而在这个区域啊多次越界，解放军他最主要的这个成立的目的不是要这个保卫人民吗？然后这个维护中国的这个主权及领土的完整吗？像缅甸这样子这个亲门踏户啊，军队的这个炮弹啊，然后都直接掉到中国的国境里面来了。那解放军他在这个时候当然必须要在这个区域里面做一些演习，那这样的一个动作至少也要让中国的人民对他们的解放军能够产生信心嘛。
金德芳是美国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他对美国之音说，任何解读恐怕都没有北京自己最清楚。在缅甸家门口打靶练兵表明中缅传统关系出了问题。他说，
Only Beijing really knows the answer to that, I'm afraid. Since Aung San Suu Kyi was freed, and there have been a number of protests in Burma.
只有北京知道真实答案是什么。自昂山素季获释后，缅甸爆发了一系列针对中国在缅甸开发建设项目的抗议活动。当地民众认为，中国的这些活动对他们产生严重负面影响。还有很多缅甸人对中国人大量出现在缅甸、进入缅甸经济生活很反感。缅甸政府和中国政府的关系已不像过去缅甸军政府独裁时期那样。
据法广报道，缅甸国内政局变数增加，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没有出席缅军建军70周年大阅兵，加之缅军近期在与中国接壤的果敢地区与主要是中国裔反叛武装交战，不仅撼动缅中传统关系，也在缅甸国内引发争议，引起国际广泛关注。金融时报说，除缅中摩擦外，北京还试图以此敲打与南中国海形势有关各方。皮特休斯是美国空军协会资深防务顾问，他对美国之音说，
Well, my view is that the Chinese are sending signals, and the signals they are sending are, we are powerful and we are big.
我认为中国正在发出强硬信息，他们传达的信息是，我们力量强，我们块头大，谁也别想干涉我们想要干的事情，这一点不容置疑。休斯说，中国敲打缅甸其实也是做给地区其他国家看，不要越过北京的底线，中国人的容忍度有限。不过台湾军事专家施孝伟说，将中缅边界军演效应扩大到南中国海似乎有点牵强。他说，
所以我想他在这个区域里面，他跟中国大陆之间还是一种相互试探的啊，就是能够借由这些啊类似像这个冲突啊，或者说是擦枪啊不走火，但是或者擦枪有火花的这样的一个举措呢，跟中国大陆等于说借由这样来磨合出一个新的南海 上的这个行动准则，它跟中缅边境所发生的这个情况比较不一样，因为中缅边境它的炮弹落入了这个中国的境内，还打死了人。但是长期以往，如果解放军在这方面完全没有动作的话呢，我想可能对国内来说也比较没有办法交代。这两个事件的本质其实不太一样。
不过有网友在美国之音中文部网页留言说，自奥巴马访问缅甸后，某国不高兴，开始向边界反政府武装提供武器，想利用反缅武装控制缅甸，教训缅甸政府别走太远，别跟西方太近。这次就是利用彭家声教训缅甸政府。还有的网友说，讲白了就是因为缅甸军政府投靠了美国，反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海疆主权，中国以前放任缅甸军政府作恶的态度彻底改变了。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军方鹰派代表人物最近在华盛顿的一个聚会上表示，中国永远不会先打美国。他还表示，正是因为美国在中国周边的煽动造成了中国目前四海翻腾的局面。他还在自己的新书中表示，不能把世界交给美国。下面是思阳和海伦的报道。
美中在南中国海的对峙日渐加深，甚至有观察人士预测，南中国海最终可能成为美中较量的战场。在被问到美中之间是否必有一战时，中国军方鹰派代表人物刘明福表示，中国永远不会先打美国。
如现在美国具有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如果美国不打中国，中国不会永远不会打美国。所以现在呢，这个世界的安全和和平就看美国怎么样决策。
刘明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退役大校，也是中国国防大学的教授。他日前来华盛顿推销他的《中国梦：后美国时代的大国思维与战略定位》一书的英文版。值得一提的是，为他举办新书发布会的却是被一些人认为是美国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白邦瑞。白邦瑞目前是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的政策顾问，他在静坐《百年马拉松》一书当中说，中国自1955年就启动了一项百年的秘密战略，意图是取得西方的技术，发展强大的经济，最终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刘明福的《中国梦》的一个重要主题是，世界太重要了，不能把它交给美国，中国应该建立起全球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与美国竞争冠军国家。由中国鹰派太子党人物之称的中国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上将为刘明福的书作序。刘亚洲写道，21世纪是中美对决的时机，谁可以为世界的发展创造更具吸引力的成果，谁更强更快，谁就可能赢得领导世界和决定世界进程的必要的影响力。中国梦的中文版在2010年出版时就曾在华盛顿对华政策圈内引起反响。也正是因为这本书，刘明福被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认定为中国的鹰派。据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他也被认为是第四代中国军方的鹰派人物之一。白邦瑞在自己的家中为刘明福举行了新书发布会，出席发布会的人包括美国的前官员、现国会众议员以及华盛顿各大智库和媒体的人士。在被问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是否体现了中国的大战略时，
2010年之后，13亿中国人民最吃惊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美利坚和中国为什么一定要跟中国过不去？美国的军舰啊，在中国的海岸上啊，海洋上。家门口从南到北不断地进行军舰海军力量大游行。
他说，美国这样的行动给中国带来的南中国海、东中国海问题，甚至台海马上也出现问题。他还说，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还迫使中国向西发展，出现了包括一路一带、高铁计划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战略。刘明福在发布会上遭遇西方记者对中国民主、自由、人权、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权的提问，他为中共的一党统治进行了辩护。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他称，在解决生命和生存问题之前，自由和法治对中国人来说都不是第一。他称中国共产党最能捍卫中国人的生命、财产、自由、平等和法治。
平等和法治的是中国共产党
啊。思阳、海伦，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日本副首相兼财务相麻生太郎星期五下午在北京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会见。麻生太郎此行主要是参加日中财长对话会议。两人去年十月曾在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期间在北京见面，促成日中首脑会谈去年十一月举行。麻生太郎此次北京之行期间，日中双方还可能就中国主导的亚投行问题进行磋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曾呼吁加强两国人员往来，增进民间交流。日中高级官员以及民间接触被认为有利于改善两国围绕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以及二战历史等问题导致的紧张关系。与此同时，中国猛烈抨击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日前对日本的访问，称菲律宾希望搭上日美安全体系的大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今年是八九六四天安门事件二十六周年纪念，二十六年来，香港人拒绝遗忘，坚持悼念。6月4日当晚，近10万港人再次云集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参加由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主办的勿忘六四的年度烛光晚会。这也是香港去年爆发大规模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之后首次纪念六四的大型集会。烛光晚会也因此增加了大量的香港本土的元素，将六四紧扣本土民主运动。下面是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是中国国土上唯一能够纪念六四的地方。二十六年来，纪念活动的规模在全球最为庞大，尤其是六四当晚的维园烛光晚会，更是吸引数以万计的港人和许多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士参加。而过去六年人数都在十万以上。尽管今年维园烛光晚会参加人数因一些团体的退出明显减少，但支联会仍坚守建设民主中国的原则，呼吁平反六四，永不放弃。去年持续了两个多月的雨伞运动过后，许多年轻人对温和抗争不满，开始转向激进路线或本土思潮，尤其不满支联会建设民主中国的原则。包括支联会创始会员的学联以及港大在内的四所大学的学生会首次退出维园烛光晚会，并遗失校园，自行举办纪念活动，探寻港人本土民主之路。不过支联会面对雨伞运动之后本土思潮兴起，对晚会内容做出了调整，吸引年轻人。以往晚会常唱的血染的风采和中国梦消失了，为把六四议题紧扣本土抗争元素，改唱撑起雨伞。现场更有许多市民高举象征争取真普选的黄伞。同时晚会特地重点介绍内地200多位民主和维权人士去年为支持香港雨伞运动而遭受各种形式的打压，至今仍有十多人遭拘留已经七个多月，对他们表达敬意和声援。大会播放了仍被拘押的北京诗人王藏和行为艺术家追魂两人妻子的视频，讲述他们经历的苦处和心声。此外晚会还有多处与以往不同之处，例如更换沿用多年的司仪，显示支联会的年轻化，向死难者献花的环节抬花牌的是大专学生，点燃火炬环节主角更是大学生，甚至中小学生与支联会主席立法会议员何俊仁一起点燃。尤其引起外界注意的是，学联缺席六四烛光晚会，改由中大、 树大、成大和理大四所大学的学生会代表上台发言，他们表示，今天香港面对如1989年北京学运的相同焦虑，要乘船八九民运精神，除年复一年的悼念，更需要抗争，重夺港人自主的命运。但香港的自由和民主也在基本法的框架下逐渐被蚕食。他们提出命运自主、港人修宪的口号，并在台上撕毁和焚烧基本法的小册子。支联会主席何俊仁表示，学生们对民主权利被剥夺感到非常愤怒，尊重他们的表达方法。支联会平台是给任何人表达意见，支持争取民主的人用任何和平理性的方法表达。烛光晚会后，记者采访了几位清理球场地面蜡烛的树人大学的女生，其中姓陈的同学表示，学联和一些大学退出晚会，削弱了支联会的力量，而他们也不认同支联会建设民主中国的纲领，不过因为晚会有意义，所以来参加。但是如果支联会不继续做出改变，未来就不会再来维园了，他说。
我看是有削弱，因为他们的反对不支持代表支联会的理念出了问题，建设民主中国，这个其实我自己也不太认同，因为这个运动有它的意义，所以我们来，不过不等于我们认同支联会的一些理念。我觉得港大有自己的立场，有勇气的做出这个决定，我觉得是认同的。
不认同支联会建设民主中国纲领的港大学生会，六四当晚在校园内自行悼念六四，近2000人出席，远超出预期的人数。他们在举行约10分钟的悼念仪式后，展开学术讨论，探讨六四与香港本土民主的关系。港大学生会会长冯敬恩宣读宣言表示，中共政权专制依旧，香港民主不能耽搁，争取我城民主绝非以争取中国民主为大前提，他们提出守住香港就是我们的事了的口号。树人大学的陈同学表示，香港与中国大陆的民主可以相互促进，但是建设民主中国是太遥远的事情，他们应当先以争取香港的民主为主，他说。
如果中国先民主了，我们也可以有一些益处，可是他们先比我们进步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就好像天方夜谭，就是说我们想要先做好自己的角色，然后告诉中国我们可以。
记者遇到两组共7-8个中学生，经询问他们都是第一次参加烛光晚会，多数人认为自己在长大，开始关心香港的民主前途。17岁姓童的中六生表示，雨伞运动对他影响很大，让他有强烈的愿望走出来，怀念几十年前为中国争取民主而牺牲的人，他说。
这是我第一次，因为雨伞运动还有长大了，我应该来，我的感觉很强，我就是很感动，因为这么多人一起怀念这一群人，我觉得他们的勇气真是非常非常的可嘉。
此外，香港以热血公民、本土民主前线、香港本土力量为主的本土派团体拒绝爱国的字眼，几年前便开始自行举办纪念活动，今年则是全天举行18区巡游，让悼念活动遍地开花，晚间在尖沙咀集会，出席人数有几千人，远远少于去年的6-7千人。本土团体不主张平反六四，而是呼吁人民要付出代价打倒共产党。此外，爱港之声、保卫香港运动等亲北京团体6月4日下午在维园入口外摆设接站，质疑支联会夸大六四死伤人数，指责支联会误导市民谋取私利，但遭市民冷待和斥责。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北京时间6月4日上午，部分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的遇难者家属在公安的严密监视下，在北京的万安公墓集体祭奠亲人。 天安门母亲运动的新一代发言人尤维杰表示，将会带领这个群体继续抗争下去。下面是林峰的报道。
天安门母亲运动的新一代发言人尤维杰6月4号对美国之音表示，今天的祭奠活动像往年一样，全程都有公安和国安人员在场。
我们就是各个家庭都是由那个各个区和派出所派警车把我们派车吧，但也不是警车，派车把我们送出去的。然后应该是这没有什么变化，这几年都是这样子的，就是实际我们的人没有他们就是那个公安系统的人要多。
作为天安门母亲运动的发言人，尤维杰是去年六四25周年之际从天安门母亲发起人现已年近八旬的前人大教授丁子霖手中接过这个群体的负责工作的。她的丈夫杨明湖1989年6月4号凌晨被镇压解放军的子弹击中膀胱，两天后伤重不治去世。另外一位天安门母亲张先玲也在6月4号上午前往万安公墓祭奠在六四遇难的儿子王楠。他对美国之音说，
那就是在万安公墓祭放或者是安葬了的遇难者吧，家属大约他是有八个人嘛，然后大家在一起祭奠一下，然后我们再有一个纪念的仪式，这么一个活动，这是每年都要有的。
张先玲表示，自己从5月25号开始就受到了当局的严密监控。
那他们就是24小时，每班4到6个人，两辆车在这里，监视着。在我的我住在9层嘛，9层电梯口就有两个人，昼夜的坐在这里。
6月1号，天安门母亲授权总部在纽约的人权组织中国人权发表他们的纪念六四惨案26周年的公开信，继续提出3项诉求，包括重新调查六四事件，公布死者名单和死者人数，对每一位死者向其家属作出个案交代，依法给予赔偿。天安门母亲的发言人尤维解说，
因为我们诉求嘛，那个已经是今年是第26周年了，到现在国家没有对我们进行任何的答复。
作为天安门母亲的新一代发言人，尤维杰去年在六四25周年的时候遭到了当局的严厉打压，被整被查，还遭到变相抄家。但天安门母亲运动的发起人丁子霖表示，新的团队经受住了考验。
从去年4月清明以后，北京的难属群体的服务团队的一些成员，都被看上了，被派出所、被民警、被他们所住的社区的居委会，甚至都被看上了。他们互相不得见面。我和我老伴呢，就是更被软禁在外地。还有那个尤维杰又被变相抄家。逼他从一整天市局找他谈话，就是逼他交出家里电脑里的所有存件。这一切都是就我们群体来说，我们真的第一次遭到如此严厉的这个对待。因为就我个人来说，我已经真的对于这样的一种的，我早就已经是多次经受过了，可是对我们新的服务团队来说，他们第一次经受这样的严厉的对待，但是他们经历过了，也经起了这番磨练。
尤维杰还在当天给全美学自联六四屠杀26周年纪念会一份书面发言中说，我很高兴看到80、90后新一代的崛起，他们同样有着对自己国家的赤诚，当他们了解到89年六四惨案的真实情况后，他们震惊，他们思考，质疑现在的执政党，一个不能承认当年屠城罪行的政党是否还有执政的合法性呢？用他们的话来说，遗忘是对历史的不忠。尤维杰还说，作为天安门母亲群体的成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体中每一位母亲和父亲，虽然岁月流逝已过26年，想起自己的孩子被无辜打死的惨景，依然痛彻心扉，泪流满面。他们好好珍藏着自己孩子的所有遗物、血衣，那是他们心中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如果当年没有血洗京城的惨案发生，这些学子们已经40多岁，正是国家的栋梁。 他们是活跃在各个领域里的主力军。尤维杰表示，他将不会畏惧压力，继续带领天门母亲这个群体抗争。他说，
作为我来讲的话，真应该向母亲们很好的学习他们这种担当。我觉得我一定，我也会有这种担当，把这件事情坚持下去。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关注一下两岸关系。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有关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要经过13亿中国人民考试的谈话，引发了台湾朝野的不满和及批评。下面是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日前在一个公开场合对媒体说，蔡英文首先要能过得了13亿中国人的考试，能不能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而不是含糊其辞的蒙混过关。台湾最大在野党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目前正在美国访问，并且和美方各界就两岸关系等议题广泛交换意见。台湾媒体形容蔡英文赴美访问等于接受面试，并获得了高规格的礼遇和接待。蔡英文表示，他不需要到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考试，如果要考试，台湾人民是他唯一的主考官。他还说，在政治上，民主制度就是最好的考试。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星期四也召开记者会，批评崔天凯的谈话，并认为国民党和共产党一起唱和围剿蔡英文。民进党立委蔡其昌点名马英九总统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应该对此清楚表态。
面对这种矮化中华民国、羞辱国家的发言，朱主席，你总也该讲讲话吧。打蔡英文火力全开啊，面对中华民国被羞辱啊，噤若寒蝉啊。所以我们要问问马总统、朱主席，请问一下，中华民国的总统要不要经过全中国13亿人口共同来决定？
蔡其昌还质疑，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有经过13亿中国人民的同意吗？崔天凯以天朝自居的谈话非常狂妄，十分荒谬。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赵天麟还指出，崔天凯的粗鲁语言令人惊讶，更无助于两岸的理解与沟通。台湾外长林永乐表示，蔡英文代表民进党参加总统选举，台湾总统是2300万台湾人民选出来的，中国大陆和国际社会都应该重视这个事实。台湾陆委会主委夏立言表示，崔天凯的言论不妥当，因为蔡英文选的是中华民国总统，要经过台湾2300万人决定，而不是其他人。执政党国民党立委吕学章告诉美国之音，崔天凯的谈话不会对台湾明年总统大选的选情产生影响。
毕竟这个台湾岛内的这一次的总统的大选基本上大家的心中的人选其实都已经早有定见了，也不是说外界的几句话就会受到一些影响。
李学章委员还指出，根据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治权不及于中国大陆，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治权也不及于台湾。崔天凯的谈话就人事地来看都不适宜。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表示，他的访美之行不是面试，而是传达台湾和美国共同具有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蔡英文稍早投书《华尔街日报》指出，维系更稳定、一致、可持续的两岸关系是民进党的目标，希望北京当局和台湾人民建立开放的沟通管道，强化互信与合作，透过交流、合作与对话，为两岸关系带来和平与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国际苏联高管涉嫌一连串贿赂丑闻的证据迅速增加， 在此之前，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突然宣布辞职。前国际足联官员在变速交易以及公开言论中声称将公布海量秘密，受贿丑闻可能牵连即将离任的布拉特主席本人。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三，前国际足联副主席杰克·沃纳先是否认受贿，声称没有任何不轨行为。他说：“
事实不是这样，南非没有给我1000万美元贿赂，他们没有贿赂我。”
当天随后，沃纳则将矛头指向国际足联即将临任的主席布拉特。
布拉特知道他为什么倒台，假如有另一个人知晓，这就是我。
因讹诈和洗钱罪而被美国司法部指控的9名国际足联官员和5名公司高管当中，沃纳是其中之一。在沃纳声称自己无罪之前，美国法院公布了6名其他被告先前的认罪文件。美利坚大学法学教授阿米·坦内说，认罪的人可能还有。
What will likely 很有可能的是，低级别的被告人很快将开始就有关问题认罪。
坦内说，联邦罪起诉过程当中的认罪率高达95%，这就意味着通过认罪来避免漫长监狱刑期，对被告人有强大激励。
As part of their plea agreements,
作为被告认罪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他们都将与政府配合，提供信息，以便政府顺藤摸瓜。
布拉特迄今尚未受到起诉，不过坦内说，布拉特依然是个目标。
You can see how the government
你可以看到政府如何将案件汇总和立案，随着时间的推移，保证有能力指导老巢。
沃纳目前交保保释，待在祖籍国特立尼达，其余7个受到指控的人在瑞士被押。他们在被引渡到美国之前不大可能签署认罪减刑协议。不过前联邦贪腐问题检察官杰布·弗林克尔说，在此之前还有很多行为需要起诉。
If they choose to fight extradition,
假如这些被告不服引渡，有关程序过程可能需要6个月乃至2年到2年半。美国信心十足，有决心将这些人引渡，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大功告成。
弗林克尔同意坦内的看法，认为引渡的几率非常大。
我相信美国政府处理本案非常谨慎，以便减少风险，也就是说，为了不使引渡变得更加困难，程序将涉及使用瑞士法或是瑞士法规定的豁免法或是其他国家法律规定的豁免法。
布拉特是国际足联最高官员，美国联邦检察官通常使用的认罪减刑协议可能终究还是能够将其拉下马。美国之音记者斯诺维斯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与印度和越南显著加快了防务合作的步伐。官员们说，中国在南中海等地区咄咄逼人的姿态拉近了亚太地区国家与美国的距离。下面是李宝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6月3号星期三代表美国在新德里跟印度政府签署了一项防务安全合作协议。尽管这项合作的规模不大，但是双方从表达意愿到签署协议只用了5个月时间，显示美印两国的防务合作可能正在加快。两国官员还签署了10年美印防务合作框架指南，合作范围包括海上安全防卫装备、航空母舰和喷气机引擎的研制。中国海军近些年来将活动范围延伸到印度洋，前不久公布的军事战略白皮书称，中国军队将攻防兼备，兼顾近海防御和远海防卫。这些事件加深了印度对中国的忧虑和与美国合作的愿望。与此同时，越南也在谋求从美国购买海上防务武器，美国国会正在考虑取消对河内的一些武器禁运。国防部长卡特上星期在出席香格里拉防务对话中说，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大举填海造岛的行为正加快加深亚太地区国家与美国的防务合作。
许许多多国家公开的当然也向美国表达了他们的忧虑，许多国家因此希望与美国及其他邻国和伙伴国加强关系。
刚刚访问了越南的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也在出席新加坡香格里拉防务对话期间指出， 中国的行为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把地区国家带到了一起。
This has alarmed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中国的行为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受到了该地区国家的警惕。这些国家寻求美国领头并与美国合作，他们正在前来谋求签署防务协议和添置防卫装备。过去许多年中，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过添置这些装备。
Until this arose.
同样出席了本届香格里拉对话的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资深研究员程斌对美国之音说，目前的形势对中国很不利。
我认为非常非常清楚的是，地区其他国家不仅对中国不满，而且会越来越希望美国牵头采取对策，这不会让中国开心。
在几十个国家的国防高级官员出席的香格里拉对话中，没有一个国家站出来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和军事化行为做出辩护。即便如此，北京称不会改变其南海政策，同时指责美国挑拨离间，损害地区安全和稳定。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乌克兰，将进一步密切两国关系，同时也将对乌克兰与中国关系产生影响。中国未来从乌克兰获得所需要的军事科技可能变得更加困难。下面是白话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星期五抵达基辅，开始对乌克兰进行为期两天的正式访问。除了将去基辅的无名烈士墓之外，安倍将前往基辅的乌克兰大饥荒纪念碑献花圈，向遇难者默哀。他还要前往基辅的独立广场，在去年反政府抗议中丧生的示威英雄十字纪念碑前献花圈，表达敬意。乌克兰战略学者布尔科夫斯基说，乌克兰正在加紧市场经济改革和加快民主化进程，与同样是民主国家的西方大国日本在价值观上接近。中国因素将影响安倍的这次访问，因为日本不希望乌克兰继续向中国转让出口敏感的各种先进科技，特别是在航空航天、导弹等军事技术领域。这将是安倍同乌克兰领导人会晤中讨论的主要议题。布尔科夫斯基说，安倍的这次访问特别能展示出日本非常有可能取代中国在与乌克兰军事技术合作和其他的领域中所占据的地位。前总统亚努科维奇执政时，乌克兰和中国都致力于发展双边关系，但这已经成为过去。在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日益密切的同时，乌克兰与中国的关系基本处在冻结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恰恰可以取代中国的位置，而日本也对此感兴趣。布尔科夫斯基说，亚努科维奇时代与中国所签订的一些项目合作将会继续下去，直到完成，但乌克兰与中国的关系不太可能进一步深化和密切，为乌克兰与日本密切关系提供了契机。这是日本首相首次访问乌克兰。乌克兰媒体说，安倍在前往德国即将召开的七国集团峰会的途中访问乌克兰，显示日本对发展与乌克兰关系的重视。在乌克兰努力从事各种改革、国家遭遇入侵和面临各种困难之际，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西方大国都对乌克兰表达支持，对民主化进程之中的乌克兰极其重要。乌克兰政治学者波诺马里说，日本对俄罗斯拥有领土要求，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乌克兰应该重视与日本的关系，而日本也有相类似的愿望。乌克兰希望日本能够更多地支持乌克兰的改革，提供更多的经济援助。此外，双方还可以扩大军事技术合作。学者布尔科夫斯基说，扩大军事技术合作也是安倍访问中将讨论的重要议题。乌克兰军队正同俄罗斯军队以及俄罗斯支持的分离武装作战，乌克兰军队中的电子器材和相关的装备落后，乌克兰期望日本能够提供相关的技术，提高乌克兰军队的战斗力。布尔科夫斯基认为，两国可以在很多的领域展开合作。
布尔科夫斯基说，双方的合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是能源供应领域，接下来是对乌克兰的工业领域实施改革，双方会讨论日本在这些方面的投资计划，但最重要的还是军工企业和军事技术合作。日本不久前宣布向乌克兰提供15亿美元的贷款援助，乌克兰政府目前正努力同亚努科维奇时代猖獗泛滥的贪污腐败做斗争。日本驻乌克兰大使说，日本将会聘用有关的国际专家监督日本贷款的使用情况，如果发现贷款被滥用，日本将有权收回这些贷款。乌克兰外长今天春季访问了东京，乌克兰媒体说，乌克兰总统非常有可能在今年访问日本。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下面是最新的国际新闻。联合国敦促乌克兰冲突中的各方全面遵守于今年早些时候达成的停火协议。在联合国做出上述呼吁的同时，美国高级国防官员和多方外交人员星期五在位于德国斯图加特的美军欧洲司令部总部举行会谈，审议欧盟和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以及北约为阻止俄罗斯在乌克兰进一步行动而制定的战略的有效性。联合国主管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费尔特曼星期五在安理会紧急会议上说，现在要么就是冲突再次加剧难以解决，要么就是冲突区的部分地区爆发暂时的激烈交战，不管是哪种情形我们都无法承受。欧安组织乌克兰特别监督小组副组长亚历山大·胡格在基辅通过视频对与会成员说，重型武器已被运到了明斯克停火协议所禁止的区域，他说违反停火的情况正变得更加频繁和严重。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谢尔盖耶夫说，俄罗斯及其支持的乌克兰东部分离分子严重违反停火协议，但是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丘尔金指责乌克兰政府军定期轰炸叛乱分子控制地区的城市和村庄，因此用他的话说就是恐吓当地人民。白宫表示，目前还不能断定是来自中国的黑客对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实施了大规模的网络攻击。这个联邦政府机构负责搜集数百万政府雇员的背景信息，并对这些雇员进行安全调查。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五说，联邦调查局正在继续调查网络入侵事件。他指出，在确定谁应对事件负责之前，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早些时候，执法部门官员表示，他们认为幕后操纵这次网络入侵的是在中国的黑客，而这些黑客可能与中国政府有关联，但他们没有具体说明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伊拉克官员说，前领导人萨达姆政权的熟面人物塔里克·阿奇兹于6月5日去世，享年79岁。他们说阿奇兹一直健康不佳。阿奇兹曾经担任伊拉克副总理和外长，是萨达姆最信任的幕僚之一。他在2010年的时候因迫害伊拉克什叶派人士而被判处死刑，但是死刑并未执行。他因犯下其他罪行而被判多项徒刑。巴基斯坦警方说，十名因袭击诺贝尔奖得主马拉拉而被判有罪并入狱的犯人中的八人已经获得自由。马拉拉因倡导妇女受教育的权利而受到袭击。巴基斯坦斯瓦特山谷警察局长马瓦特对西方媒体表示，这八名男子因缺乏证据而被释放。其他巴基斯坦安全官员证实了他的说法。尼日利亚官员说，东北部阿达马瓦州首府约拉发生爆炸，炸弹爆炸，导致30多人丧生。那里是博克圣地激进组织活跃的地区。尼日利亚国家紧急事务处理机构表示，爆炸事件星期四晚上发生在一个繁忙的市场，当时顾客正在商店关门之前购物。他们说，至少31人被炸死，38人在当地医院接受治疗。以上是最新的国际新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
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